与死神亲吻，在枪林弹雨中浴血拼杀。他们与绝望共处，从残酷战斗中艰难崛起。漠北狼长篇小说《特种部队》，揭秘中国特种空降部队铁血神秘的成长历程。
欢迎收听《子夜柔情》，请听长篇小说《特种部队》，作者漠北狼，演播王明君。
故事的主人公梁伟军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，父亲是军队的高官，惹事生非、打架斗殴几乎成了他年少时期的标签。他知道有一天自己可能也会穿上军装，但是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，这么突然。
郑燕窜出了树丛，向梁伟军家的房后跑去。还在发呆的梁伟军晃了晃头追了上去，拐过房角，只见郑燕坐在柴房门口的柴堆上。你过来坐呀。郑燕突然发现身边的梁伟军里里外外一茬心，就取笑着说：哟，穿戴一新呢，你老实交代，准备干嘛去啊？
我要当兵了，明天早晨7点的火车，所以我就是想跟你告个别。
真的呀？太好了。哎呦，你要不你跟梁叔叔说说，把我一起也送到部队去吧。
得了吧，我爸还没你爸官大呢，我爸说了不算。
哎呀，完了，我穿军装的希望算是落空了。在家里啊，我妈才是一号首长呢。
来，你不用着急啊，等我当上团长，我就把你接去当兵。
切，你当上团长，我都成老太婆了，我还当什么兵啊？
哎，那可不一定啊，没准第三次世界大战明天就会爆发呀，到时候我大展身手，过两年当上个小团长，小意思啊。
嗯，梁伟军偷眼看了看郑燕，故作沉思，
我都当团长了，你肯定不能当小兵啊，我给你安排个什么职务呢？
哎，你干脆就当我的生活秘书吧。
呸，想得美，一个小团长还要生活秘书呀。
郑燕的小脸一红，站了起来。
你等一下，我去去就来。
你干嘛去啊？梁伟军也站了起来。
哎，呸！
郑燕连连摆手，示意他不要动。然后郑燕轻手轻脚地拐过房角，梁伟军悄悄地跟过去，探头观望。只见郑燕像猴子一样，又利索地跳上了窗台。
嗯，干嘛呀？这是，不会是生气了吧？没干嘛呀。
梁伟军低声嘟囔着，又坐回到了柴火垛上，闭目养神。过了一会儿，郑燕又挨着梁伟军坐下了，侧头看着梁伟军抖动的眼皮。
哎呀，这么快就睡着了？
你再不行，你再装蒜，你看我送你个礼物呢。
我走了。
梁伟军立刻睁开了眼睛，一睁眼他就被郑燕手里的东西吸引住了，他一把抢过。
哎，你哪来的？
哎呀，太棒了，嘿，我早就想有一把了，这是我爸的，我送给你了。见梁伟军非常喜欢他的礼物，郑燕满意的笑了。郑燕送给梁伟军的是一把瑞士军刀，这把刀原来的主人是一名美国大兵，战死在了朝鲜战场上。当时还是团长的郑军长带着他的部队打扫战场，这把刀就到了郑军长的手上。瑞士军刀坚固锋利，功能多，一直是郑军长的心爱之物。梁伟军把玩了一阵， 然后又把刀恋恋不舍地还给了郑燕。你还是拿过去吧，这是你爸的心爱之物。哎，你可要收好啊，千万可别丢了。你要是看见刀，就会想起我。
郑燕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他羞涩地把头靠在了梁伟军的肩膀上。梁伟军全身僵硬，他想拥抱郑燕，可又不敢，只剩下了结结巴巴地说：不会的，怎么会呢？我只把刀我永远地留着，我一直永远留着。小燕，你等我，你真的要等我？你等我长大了，等我长大了我就……嘘，别说出来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郑燕闭上了眼睛，就让我这样靠着你吧，这种感觉真幸福。
郑燕安静地靠在梁伟军的肩膀上，长长的睫毛微微地抖动着，小巧的鼻翼轻轻地扇动，好像在期待着什么。梁伟军嘴唇发干，他忍不住低下头，轻轻地在郑燕的脸上吻了一下。
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让我回去了。
郑燕双手捂着脸低声地说：
你讨厌，你就要走了，我们就这么安静地待一会儿不好吗？
好。梁伟军正襟危坐，郑燕把他的胳膊抱在怀里，头靠在他的肩膀上，幸福地闭上了眼睛。月亮慢慢地西沉，天边露出了一丝鱼肚白。梁伟军的半个肩膀早就麻木了，但他仍然坚持着一动不动，侧头凝视着已经沉睡着了的郑燕。几只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，用尖嘴梳理着羽毛。郑燕被吵醒了，他揉了揉眼睛。
哎呀，我怎么睡着了？把你累坏了吧？
不累，你再睡一会儿，没问题。
我不睡了，我醒了。
郑燕给梁伟军揉揉肩膀，有些羞涩地看了他一眼，顺手帮他把风机扣系好。郑燕经常看见妈妈给爸爸系风机扣，这是他第一次做，手法有些笨拙。梁伟军虽然被勒得不得不昂起了头，但是满脸全是幸福的表情。突然一阵嘹亮的军号响起，两个人这才注意到天色已经透亮了，一下子跳了起来。
哎呀，都吹起床号了。
郑燕一下子扳过梁伟军的肩膀，亲了他一口。
你早上当上团长来接我啊，给我写信。
说完扭头就跑。站在原地的梁伟军满脸幸福的表情。
燕子，我一定给你写信。
黎明，一辆大客车开进了军部大院。郑燕穿着肥大的男士军装，甚至没有来得及再跟妈妈拥抱一下，就被匆匆忙忙地送上了车。车内外早就哭声一片了，都不约而同地互相喊着再见。在梁伟军入伍后一个星期，方卫东、郑燕、王秀娟也入伍了。这批兵均不到服役的年龄，所以人们给了他们一个专用的称呼，小兵。这个略带宠爱的称呼今后将整整伴随他们一生啊。即使在若干年以后，当人们评论和议论这些人的时候，用的最多的还是这两个字，小兵。这是一代特殊的人群，这一代人的经历也不少，三年自然灾害依稀的记得，文化大革命有些印象，小学时期没有真正的读过书， 中学时期，劳动代替了文化课，其中的还有一部分人历经了上山下乡，还历经了回炉读大学，还历经了社会的大转型。正是这个特殊的年代，特殊的环境，才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兵啊。大客车开进了火车站，直接开上了月台，停在了一列闷罐火车旁，一队队还没戴上领章帽徽的新兵正在等车。魏峰说道：孩子们啊，不，同志们，该下车了。孩子们突然意识到，马上就要与最后一位熟识的叔叔分别，马上就要进入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，开始真正的部队生活了。有人忍不住开始哭泣了。就在这一刻，哭声是会传染的，车厢中很快充满了抽泣声。魏峰的眼圈也红了，但是声音却显得异常的严厉。孩子，同志们，你们都是部队的子弟，从小是在军营长大的，应该知道真正的军人是什么样子。坚强起来，我不想看到你们哭着走入部队，因为咱们的部队只出硬汉不出闹钟。好了，听我的口令，全体起立下车。孩子们分男女在车下挤成了两堆，男孩子冷冷地打量着前面这一男一女两位军官，而女孩子们则像一群受伤的小兔子，眼神惊恐。男军官体型消瘦，但是没想到声音洪亮，让人怀疑他的身上是不是藏了个扩音器。男左女右，面向我排成横队，集合。当兵毕竟是让男孩子兴奋的事情，他们的头脑还算清醒，马上按照命令列成了横队。而女孩子则不同，他们此时还满腹怀着离家的悲伤，不知所以的一通乱跑，好长时间才挤成了怎么看怎么还是像一团的横队。孩子们在军官威严的眼神下逐渐安静下来，男军官翻开了花名册：同志们，下面开始点名，知道怎么回答吗？男孩子扯着嗓子大声地回答：知道。男军官不满地瞪了一眼旁边还在抽泣的女孩子们。哭归哭，可是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，那是从小就懂得部队的规矩的。比如说，点到你的名字，要答到；接受了命令，要答是。几分钟的时间，点名结束了，列队站在各自的车厢前，刚刚离家，此刻又要与伙伴分别了。孩子们挥着手，互相喊着再见。那个场面竟然充满了生离死别的味道，女孩子们的眼泪又忍不住掉下来了。一直没有说话的女军官忽然笑了，她温和地对这帮女孩子们说：同志们啊，解放军战士可是掉皮掉肉不掉泪的啊，咱们不是也没掉皮也没掉肉吗？干嘛还掉泪啊？好了，同志们，不要哭了，你们看看你们的伙伴多么坚强啊，都上车吧。车厢里亮着一盏昏暗的电灯，地板上铺的稻草有一股刺鼻的味道，爱干净的女孩子们挤成一团，谁也不往车厢里走。女军官一边爬上车一边催促：向里面走，都向里面带走走，一个挨一个坐好，马上就要发车了。女孩子们看着发黑的稻草拥挤着不动，女军官挨着车门铺好了大衣坐下，把被子盖在腿上。哎呀，如果你们能这样坚持14个小时，那你们就这样吧，我也不反对。说完他又拍了拍身边的稻草：两个人一组啊，一床被子铺一床被子盖，谁挨着我呀？郑燕举起了手：我。王秀娟赶忙也举着手：我挨着郑燕。 女孩子们就这样按照好友的组合，皱着眉头一个挨一个地坐下了，小声地讨论着盖谁的被子，铺谁的被子。女军官也不管，微笑着闭目养神。郑燕的怀里揣着她写给梁伟军的几封信，可是那个粗心的家伙至今也没有来过信。昨晚郑燕是费尽心机才躲过妈妈李瑞敏的视线把信带出来的，她相信只要自己到了部队，一定能和梁伟军联系上的。郑燕并不知道梁伟军其实早就来信了，只不过他的信被郑燕的妈妈给扣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名男兵利索地窜上了车，女孩子们一阵尖叫，郑燕厉声地喊道，你出去，这是女兵车厢。男兵放下堵着耳朵的双手，你说啥？你出去，这是女兵车厢。男兵笑了笑，根本不搭理郑燕，他扭头向女军官请示，连长，两分钟后发车，可以关门了吗？女军官站起身来，好了，你去吧，车门我来关，让孩子们再看一眼家乡吧。男兵点了点头，像猴子一样跳下了车。此时清脆的汽笛声响起，火车缓慢的起步。女军官把两道粗绳挂在了车厢门口充当保险带，然后她招了招手，同志们来吧。魏峰肃立在月台上，庄严地抬起了右手，孩子们参差不齐地也进了第一个真正的军礼。火车走走停停，中午时分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，车厢门打开，新兵们一拥而下，活动着麻木的手脚，好奇的东张西望。等各车厢的接兵干部、班长组织新兵们上过厕所、洗完脸，月台上已经一字排开了十几口热气腾腾的行军锅。午饭还算丰盛，有萝卜炒肉、醋溜白菜、鸡蛋汤、大米饭，微风吹来，香气扑鼻。离开部队大院以后，王秀娟就把郑燕当成了主心骨，她拉着郑燕的胳膊，寸步不离。打饭的队伍缓慢地前进，郑燕左顾右盼，寻找着熟悉的面庞，眼神就像刚刚脱离母亲翅膀呵护的小鸡。虽然到处都是兵，但是郑燕仍然感觉到一丝孤独。放在竹筐里的大碗和露天摆放的行军锅让王秀娟有点恶心，她想推说不饿，但见女军官虎视眈眈地站在对边，就捅了捅郑燕，燕子多脏啊，能吃吗？啊，你抬头看看。王秀娟抬头扫了一眼，只见打好饭的新兵们一个个席地而坐，大口小口的吃的还真香甜，那我就少打点吧。女军官的目光横扫了过来，王秀娟赶紧闭上了嘴，她已经领教了女连长的厉害了，刚才连长已经把他们训了一通了。女兵们挨训是因为洗漱问题，这个小站不是专用的兵站，月台上只有十几个水龙头，男兵洗漱简单，一般就是抹了一把脸就完事儿了，轮到女兵问题就复杂了，毛巾、香皂、牙膏、牙刷，还有梳子、擦脸油、小镜子，把洗漱池摆得满满当当，还大呼小叫的嫌水凉，前面洗得慢条斯理，后面急得张牙舞爪，热闹的像是到了菜市场。女军官忍不住拉下了脸，大喊了一声，众女兵这才意识到这里已经不是闺房了。两只大碗伸到了眼前，郑燕忙不迭地接住，炊事员利索的一样一大勺放进了两个大碗里。郑燕看着满满当当的两大碗饭菜，苦着脸，哎呀，你也太官僚了吧，我是女兵，我一天也吃不下这么多。哎呀，
荤素搭配，还有蛋糖，上哪找这么好的伙食？
我是说，我吃不下这么多。
炊事员好像没长耳朵，自言自语：“哎呀，吃快吃快吃啊！吃饱了不消加，多吃多吃，长胖点，看你瘦得像个竹竿。”下一个，
王秀娟被大碗吓了一跳，她连忙拿出配发的搪瓷缸递了过去：“
班长，我饭量小。”
两只大碗还是塞进了王秀娟的手里。王秀娟和郑燕端着饭菜直发愁啊。女军官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安排两名女兵吃一份饭菜，这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。饭后，郑燕和王秀娟搭着伴儿去洗漱池洗碗，忽然听见有人喊：“哎，打架了！哎，打架了！”新兵们乱着营，大呼小叫的围上来看热闹。王秀娟踮起脚看了两眼，
哎，哎，燕子，好像是张爱国。
王秀娟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喜，她有点喜欢张爱国。郑燕撇嘴偷偷的笑，
哎，好像是方卫东，哎，是方卫东给张爱国打架呢。方卫东？
郑燕也爬上了洗漱池，只见方卫东正在跟张爱国拉拉扯扯，跳下来挤进了人群，旁边有人在喊：“
哎，行了行了啊，都当兵了还打架？”
张爱国转过头来，他忽然看见了郑燕，吃惊的张大了嘴：“
郑燕儿！”
郑燕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对方卫东说：“东子，咱们走。”“
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好不容易才碰上。”“方卫东，上次的事还没完呢。”
郑燕拉了一下方卫东，两名在车站上执勤的战士分开了众人，挤了过来：“
站住，为什么要打架呀？”
方卫东矢口否认：“
没打架呀。”“
我谁打架了？”张爱国也赶紧说：“
谁打了？我们是同学，在这玩呢。”“
就是。”郑燕这个时候也笑吟吟的瞥了张爱国一眼：“就是他们玩呢，我们都是同学，早就认识了。”张爱国立刻就说：“
我跟东子想拥抱一下，我们俩刚抱上就有人喊打架，谁喊的呀？添什么乱呢？”
等接兵的干部赶来，两个人已经勾肩搭背的搂在一起，说说笑笑，一口咬定是闹着玩。马上就要发车了，接兵干部只好让他们上车，这件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。